听众朋友，为了缓冲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协定签署两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2017年的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了同一个星球峰会。此次峰会除了进一步呼吁各国政府迅速行动，引发舆论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进一步关注的同时，也是要试图解决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的资金来源问题。那么，这次仅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快速主办起来的峰会究竟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法国舆论对此有何评述？我们综合各方的报道，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资金承诺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岛国所期待的政府公共资金援助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会的发达国家，包括东道国法国在内，以及新兴国家的政府代表，均未做出新的承诺。不过，参加峰会的私营企业代表、基金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都做出了各种类型的承诺，比如说在援助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美国的微软集团的总裁比尔盖茨承诺出资3亿1500万美元，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将斥资6亿5000万欧元协助欧盟农业。法国发展署以莫里斯岛国、尼日尔、托尼斯以及印度洋岛国科莫罗签署了合作协议，协助设置预警系统，应对土壤受到侵蚀等一系列问题。这事实上是法国发展署2017年5月宣布的四年内斥资3000万欧元对15个国家的援助计划。法国发展署负责人承认，在应对气候的活动中，可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十分有限。全球23大发展银行网络宣布将为落实巴黎协定投资2000亿美元。此外，挪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以及新西兰等国的国家投资基金也一致表示，将在法国以及挪威的领导下优先选择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掌管26万3000亿美元的225家国际主要投资基金承诺将向全球排碳最严重的100家企业进行监督。这100家企业中包括英国的 BP 石油集团、印度的煤炭企业、欧洲空客、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等等。此外，联合国环境署与国际农业与森林研究学院签署协议，计划在2020年之前从私营机构融资100亿美元，用来援助最贫穷国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活动。最后，法国的巴黎银行以及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一致决定，将在5年内为新兴国家的年轻的科研人员提供援助，援助总金额为1500万美元。欧盟委员会也为同一项目提供4000万欧元的援助。除了资金承诺之外，巴黎同一个星球峰会还推出了30多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计划。这些计划中，有的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实现，也有的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确认，例如创设一个太空气候观察站等等。参加峰会的物流业代表宣布了海洋运输行业推出的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这是继今年9月航空业以及公路交通行业推出的减排方案之后，运输行业的又一大重要举措。世界银行宣布将从2019年起停止投资开发石油以及天然气，世界银行是首家做出类似承诺的国际金融机构。不过，世界银行谨慎地加上了一个“除非在特殊的背景下”，为自己留下了进退的空间。而且，事实上，2016年，世界银行对石油以及天然气的投资仅占该行全部投资金额的5%。 除了世界银行之外，法国保险集团安盛集团也承诺将加速退出对煤炭领域的投资，这些投资的金额大约为25亿欧元。安盛还宣布取消7亿欧元的油砂投资项目，并且在2020年之前将绿色投资增加90亿欧元。荷兰银行也承诺将迅速减低对煤炭开发的投资，银行投资的电力开发项目中煤炭所占的比例不能超过5%。此外，全球200多家资产总和超过63000亿美元的企业共同承诺遵守气候风险披露新构架的规定，将对外公开各自的排碳以及其他与气候有关的信息。所谓气候风险披露新构架是由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15年的12月份成立的一个专门小组，其目的是帮助投资者，包括银行、保险集团、资产管理者采取有力的措施。最后，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哥斯达黎加、美国多个大洲以及加拿大的多个省份都提出计划发展自己的碳市场，并且有意愿协调统一发展。中国政府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声明应该首推有关绿色债券的声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绿色资金委员会主任马俊在会上宣布，中国将在今后的几年中每年增加发放30%的绿色债券。一个星球融资峰会的召开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在称赞私营企业的积极参与的同时，也有不少专家质疑此次峰会是否是又一次光打雷不下雨的气候秀。多个非政府组织代表表示，巴黎同一个星球峰会显示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巴黎协定的重要性，意味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过，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都对峰会未能在公共资金援助方面取得进展表示遗憾，因为哥本哈根峰会时确定的1000亿美元的绿色基金是用来援助濒危国家修建防洪堤坝、抬高防基、设置气候预警系统设备等等，类似的活动很难获得私营行业的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在峰会召开前夕也曾经宣布，期待与会的政府能够做出新的公共资金援助的承诺。非政府组织尤其对法国政府作为东道国居然也没有率先做出任何援助承诺表示失望。多个非政府组织甚至批评此次峰会是马克龙总统举办的一次个人秀，因为绝大多数承诺都是在之前就已经宣布，例如有关交通以及太阳能联盟等等声明。此外，与会的各国政府除了法国之外，尚未出现别的发达国家宣布停止对化石能源投资开发的时间表。巴黎一个星球峰会的一大特点是私营企业被推上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前台。法新社的媒体都对各大投资银行以及能源企业做出的绿色能源投资承诺做出了大量的报道。法国北部之声报报道的标题是银行业逐渐的绿化，称赞金融投资越来越选择低排放的行业，企业股东、亿万富翁们往往走在政界领导人的前面等等。不过，也有舆论对此相对保持谨慎，认为资本终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当利益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分歧时，资本将会作何选择。同一个星球峰会的成果也因此完全依赖于私营企业决策者们的个人意愿，他们所做出的承诺并不受到任何法律或者规章的约束，企业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承诺而不受到任何追究。另外，有关企业透明方面的承诺，事实上法国政府在2015年通过的能源过渡法中就对法国企业公开透明信息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法国非政府组织原本期待巴黎峰会能够至少将此一规定扩大至欧盟范围，然而峰会最终获得的是企业做出的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性的承诺。 此外，在峰会召开之前，法国政府曾经再度提出至少在欧盟内部征收金融交易税，但是同以往一样，金融交易税再一次胎死腹中，付诸东流。不仅峰会的最终声明中没有任何有关金融交易税的内容，该议题甚至都未被纳入会议的讨论日程，导致峰会在公共资金援助领域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最后，尽管法国政府方面声明将由法国政府、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三方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定期盘点峰会承诺的兑现，明年9月加利福尼亚将举行的非政府机构会议首次对巴黎峰会承诺兑现作出监督，但是舆论依然担心上述一系列承诺或者仅仅是空头支票。法国回声报12月18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法国气候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德贝尔蒂的文章，对同一个星球峰会做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总结。文章认为，要向低碳经济过渡，必须依赖以下三大杠杆。首先是碳价在实体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导致与化石能源有关的资本价值的下跌。其次是将碳价成分融入到金融监管体制的审慎原则中。最后，各国政府还必须通过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融资，尤其是不需弥补美国退出所导致的资金短缺。而作者认为，一个星球峰会在以上三点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然，作者也认为，现在下结论说此次峰会是一次抽刀断水的峰会还为时过早，因为最终归根结底，衡量峰会是否成功的最主要的标准还在于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是否开始走下坡路。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刚刚在巴黎结束的同一个星球峰会的成果及其引发的反响。此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